第27集。金属问了一句，那10万块钱到底是谁拿去了呢？谁这么厉害，在咱们五个人眼皮底下拿走那些钱呢？赤狐说，除了你师父黄瘸子和干爹铁面判官之外，这个世界上怕没有几个人有这个能耐。金属叹了口气说，哎呀，可是我师父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还会有谁？说实在的，虽然我们在江湖上号称贼中六鬼，也纵横南北这么多年，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高手啊。金属在龙江又待了2天，打算第二天离开龙江再回杭州。然而不巧的是，就在当天晚上，他又接到了另外一个噩耗，那就是赤狐出了事儿，出于车祸呀。金属闻讯赶忙去事故现场，现场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金属称自己是死者家属，冲进警戒线，赤狐已经面目全非了，血流了一地，脑浆遍地都是，显然早就没气儿了。金属不忍再看下去，第二天警方在龙江的一个废旧工地上找到那辆肇事的车，那是肇事者早就逃之夭夭了。警方找到车主一问，车主说那车丢了好几天了，警方初步怀疑是谋杀案，并立案侦查。在金属眼里，龙江已经变成一个被诅咒的地方，他感到杀手就潜伏在他的身边，像是上苍派来惩治恶人的。赤狐死了之后，金属一直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同时也陷入了担惊受怕当中。他怕那个杀手随时会出现在他的面前。要说这东北贼王中，金属和赤狐的关系最好了。赤狐心眼实，经常受到鬼手、白狼和书生的嘲笑和欺负。他一受欺负呢，就会找到金属说道说道，两人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赤狐车祸死了之后，于猴子带领特别行动小组进行案情的分析，他们将一年前发生的刑警江洪涛被杀案和赤狐被杀案进行了并案讨论。司徒长江说，我们不得不将这两起案件进行对照。洪涛被杀时，凶手借助偷来的车肇事之后逃逸了，而赤狐他被杀呢，其手法如出一辙。这么看来，这一定是一次非常疯狂的黑社会报复事件，这也一定是与贼中六鬼们落网有关系的。现在只有抓住白狼，或许能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丝线索。我们再来回想一下，这些死人他们的死因，那两个怀疑的人是死于中毒事件，在那辆列车上，贼中六鬼显然是为了那两个怀疑男人来的，那么贼中六鬼肯定是在上车之前早就盯上他们了。如果这两个淮南人与案子有关，那么他们一定知道什么秘密，才使得有人要杀他们灭口。贼中六鬼一向是行踪神秘，多年来我们一直寻访他们的下落而不能得到，那么江洪涛又是如何得到的？是谁提供情报给江洪涛的呀？王彤也顺着思路进行分析。我想能够对六鬼的行动了如指掌的，一定是六鬼内部的人。那么照这么分析啊，六鬼内部一定出了内鬼。那么谁是内鬼呢？他为什么要背叛另外几个呀？刘倩插了一句，还记得我正要找江洪涛了解贼中六鬼时，江洪涛就被杀了。那这个杀江洪涛的人一定是怕洪涛说出什么。那么洪涛又知道些什么呢，以至于 会让他们痛下杀手。王从说道。我当时也怀疑，没有参加那次行动的书生，如果书生是内鬼的话，那么他杀死江洪涛是为了杀人灭口，似乎是合情合理。贼中六鬼出狱之后找书生报仇，然后书生也死了。可是赤狐的死呢？可是我们呢又不得不去思考，书生他有那么笨吗？如果不是书生提供情报给江洪涛，那一定是有人想栽赃陷害书生。那么谁又与书生有深仇大恨呢？是鬼手、长风、金属、白狼还是赤狐？他们会以蹲耗子的代价去陷害书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也许这是一起早就策划好了的黑社会寻仇事件。我相信两年前或者是更早，这个计划已经启动了，而且我还相信一定还有一只神秘之手在幕后操纵着。那么贼中六鬼到底得罪谁了？也许只有抓到白狼之后，我们才可以从他身上挖到一些线索。其实就连赤狐自己都不知道，鬼手和书生两个人结怨结得很深。书生自从上次吃了鬼手的哑巴亏之后，就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他一直寻找机会报复鬼手，但是却又不能明目张胆的。书生是心思缜密的人，他思来想去找一个顶香的。在东北一带啊，所谓顶香的就像是我们香港电影中看的那种道士或者法师，会点旁门左道，他们擅长利用法术来害人性命，又很难查出死因。这些人平时帮别人看看风水算算卦，如果你待他不周，他就会利用一些法术整人，让你全家都不得安宁。这在东北西北一带非常常见的。那话说这书生啊，找到这顶香的之后，将其奉为神灵，好酒好菜的伺候着。他将自己和鬼手之间的过节向他这一说呀，那顶香的问，你呀、啊、是想让他暴病而亡呢，还是慢慢的折磨致死啊？书生狠狠地说，让他轻而易举的就那么死了，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在痛苦中煎熬，慢慢的死。这顶香的捋着胡子给他出了一招，他让鬼手用面粉和和成了面，然后呢做一个面人的模样，然后贴在鬼手的姓名，将面人放在一个铁箱里。这顶香的每天又是祭符又是念咒，书生也不知道在嘴里念叨什么。后来顶香的又吩咐这书生，让书生每天用水浇面人100遍，这面人瘫软在地，那鬼手也就报废了。而且死了以后谁也查不出死因，鬼手依照着顶香的传授的方法，每一天给面人浇水，浇了几天之后，鬼手就出状况了，莫名其妙就感到头疼，之后又是周身都疼痛，而且日益严重。但是一检查呢，各个器官都没什么问题，查不出病因，也怪不得这鬼手命不该绝。有一天呢，他在街上就这么走着走着，迎面来一个瞎子拦住他的去路，占卜算卦专治疑难杂症。鬼手左躲右闪，那瞎子始终不让他走，就奇怪地问，你这老东西干嘛不让我走呀？瞎子说，你有疑难杂症，我可以帮你治。我哪有病啊？亏你还是明眼人，都不如我这瞎子心里亮堂。鬼手是个挺自以为是的人，一般人对他说的这种话他是绝对不信，但是那一天他却是破例相信了那瞎子的话，而且还把他拉到一个酒馆，要了一桌子好酒好菜，跟着瞎子就喝上了。 瞎子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狼吞虎咽，不大会儿功夫，桌上饭菜被横扫一空。瞎子这才打了饱嗝开口：
有人在暗算你，如果不及时化解啊，百日之内你这小命就会被勾魂的小鬼给勾去了。
鬼手心中觉得好笑，他心想，看你这瞎子能说出什么名字。他故作惊慌地问：
那依你看我该怎么办？你如果相信我的话，那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救你，保你性命无忧。
什么条件？你说说看。
离这40公里的城北有个黄皮子庙，有些破败，我要你去修缮一下，并帮着胡黄二仙重塑金身，我才能帮助你。
鬼手一听火了，他心想，这明摆着就是一个江湖骗子，骗的吃喝不算，还要让他去修庙塑金身。
他要轰着瞎子走，可这瞎子却不着急走，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小子心里怎么想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想，你日后也一定会来找我的，而且我还算得出来，你这个月7号南方有人请你去做一笔买卖，但是瞎子我还是奉劝你，那天你犯煞，切莫出门，否则你一定会牢狱之灾。可是依你的脾气，你一定不会听我的劝阻，执意要去的。所以我送你一张符，带上这符，记住，危急时刻从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化险为夷。
瞎子摸出一张符交给鬼手，并对鬼手说：
算是今天的酒钱了，如果你脱离了危险，记得到城北黄皮子庙找我，瞎子恭候大驾。
瞎子说完之后，拄着幌子出了饭店，在人群中没影了。鬼手当时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他却把这符收到自己的手上。说来也巧，那个月的7号，金属联络东北贼王去南方列车上做一单大生意，鬼手早已把瞎子告诉他的事儿忘在脑后了。而与此同时，书生请的那个顶香的也给了书生同样的忠告，书生忍住了那10万块钱的诱惑，所以书生就没有去。我们接下来呢，再说说这白狼越狱的事。白狼啊，在劳改场改造的并不顺心，他当时呢是在大庆十分厂做工的，这活儿又脏又累，机器24小时运转，劳改犯是3班倒，经常有劳改犯扛不住就病倒了。人病倒了，可是机器不能停，工作也不能耽误，于是干部就要求有人顶上去，有人刚下班就得有上班的，这一顶有时候连着3班24小时不能休息了。所以有的犯人吃饭时端着碗就能呼呼睡着，而且这活又脏，一天下来头上白粉就是厚厚一层，脸上只能看见2只眼睛在闪。在劳改场啊，一年难得洗几次澡，除了过年或者是上面下来检查卫生，其他的时间根本想都别想，因为犯人一回宿舍便是倒头大睡，所以白狼扛不住啊，因此白狼才想要逃跑。白狼逃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有一桩心事未了。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白狼和一个叫美丽的姑娘在处对象，然而呢美丽的父亲不同意他们交往，他嫌白狼出身不好，是个盲流子，不务正业，自己闺女在当地可是一枝花啊，羡煞旁人。但是光反对不行，白狼是个地痞流氓，他面对美丽可是死缠烂打的，还对美丽的父亲威吓，说美丽和他父亲是慑于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迫于无奈呢，美丽的父亲去法院状告白狼强奸他女儿，那个时候
正值齐齐哈尔权势严打的时期，只要有原告和证人就可以判刑。于是呢，法院开庭审理，白狼被判了3年。在牢里，白狼是满肚子火，他出狱之后本想当时就去宰了美丽的父亲报仇雪恨，可是正好碰上长风金属张罗着要去钓大鱼，如今呢，这鱼没钓着，又摊上这档子事儿，所以白狼在劳改场思前想后的萌生了逃跑的念头。当时的大庆石粉厂呢，劳改出的都是外工，犯人们扛不住劳动，逃跑是经常的事情。白狼和另外一个叫董海龙的狱友，两人臭味相投，他们密谋2个月。一天呢，在出外工的时候，两人抢劫劳改场防暴大队警察的一把64手枪，并打伤了警察，慌乱中从厕所这矮墙处就逃出大庆石粉厂了。逃跑成功之后，白狼和董海龙又干了一片，书中忘了交代了。董海龙是谁呢？是龙江县人，武警出身，曾是龙江县看守所的一名武警，后来因为殴打犯人而被革了职。失业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龙江县的大街小巷流窜着。他仗着自己武警学校毕业有本领，做起了闯窑堂啊，就是白天趁人不备到人家家里头偷着财物去。所以啊，这个勾当干了好几年。5-6层的高楼，董海龙是徒手攀楼房啊，在阳台边上就能毫不费力的往上爬，一跃就是1层，非常了得。那天呢，白狼和董海龙入室干的这一票得了400-500块钱，够两个人在路上吃喝好几天的。白狼和董海龙不敢在大庆多待呀，匆匆就开始他们逃亡生涯了。他们不敢走大路，专拣的小路走，路过村子附近的小商店买2袋吃的，然后两人呢一路翻山越岭往龙江县方向走，也不知道翻了几座山了，趟过几条河，哎，走了4-5天，哥俩身上带着钱都花完了，吃的东西呢也剩的没多少了，于是两人开始为生计犯愁了。这天呢，他们俩来到一片茂密的树林前，在树林前面有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何处呢？他们不知道。两人躲在树林里守株待兔，看看有没有人打着过，然后好劫他一票。他们在树后足足等了4个多钟头，这条路别说人影，就鸟都看不着。正当他俩互相埋怨时候，突然就听见前面不远处突突突突的声音，听这声啊，是摩托车或者拖拉机的声音。白狼和董海龙顿时啊，两人来了精神，白狼横在路中央拦着车，董海龙啊仍在树的背后。不大一会儿功夫，一个打扮的一个非常时髦的小青年骑着摩托车朝这边过来了。这小青年啊穿着皮衣皮裤，留着长头发，骑着崭新的摩托车。白狼看见车快到跟前了，两手一伸将摩托车就拦住了，开口说：嗨，兄弟啊，兄弟，站着，问你个事儿。小青年见白狼身体非常瘦小，穿得破破烂烂的，又灰头土脸的，他以为这人可能是走亲戚走迷路了，于是他就熄下火：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是不是迷路了？可哪曾想，白狼骑上摩托车前轮，嗖的一下就拿出一把杀猪刀来。听众朋友们，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